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二。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好，我们刚才前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人生难得人生难得，然后这个人生难得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它就是一种修法就叫做四加行。四加行，四加行里面的第一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生难得。人生难得，四加行里面的这个第一个，它为什么是人生难得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确定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人生有多么多么的来之不易有多么多么的珍贵多么的宝贵首先这个人识要到位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这一生当中应该去做什么应该去做什么，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也非常重要。比如说我受力纳折的这个东西如果是它是一个普通的工具或者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规的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我就知道我用这个东西去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宝贵这样子以后呢，我应该用我的这个人生，用我的生命去做什么那这个就确定了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呢再进一步讲的话呢，我们人我们刚才不就说我们人就有一颗心心，然后这个心的本性它是佛心它是佛心，那从这个层面讲的话，那就更加的有意义了更加的有意义就是人的心人的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个矿藏一样。如果你去开发开采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无价之宝无价之宝但是当我们的人智还有就是当我们的技术没有这个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里有什么宝贵的东西然后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开发，怎么去开采不知道。就像300多年前的人不知道去怎么去用这些身边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当300多年几千年这些宝藏这些矿藏一直都有的但是呢当时的人他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技术去开发。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人的内心深处呢，它真的是佛心佛心。当然什么是佛心具体讲当然这个有一个这个就很深奥的东西它确实是我们人的这个心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非常奇妙的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确实是可以挖掘出非常的有意义的东西这个是真的是有的这个也不需要去求鬼神这是靠自己的力量就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开发挖掘这样子以后呢，人就变成了佛 所以呢，我们平时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人，我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这都不是最重要了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是什么啊？这是最重要啊。我是什么？这个是最重要。如果我是一个现在这样子的人的话啊，那我吃啊、穿、用啊，那么这些当中我也得不到什么真正的这个快乐和幸福啊。然后呢，我手里面的这些东西呢，我也不能，我也没有通过这些东西去帮助啊，帮助到更多的人啊。所以虽然我这个有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也没有自利，也没有利他啊，没有自利利他。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跟我是什么啊有关系啊，有关系。所以我们啊，平时我们去积累啊，累积一些财富啊，然后提升啊，升级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当然是作为一个世俗的人当然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更重要的啊，更重要的就是要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如果我们不把自己提升的话，我们拥有的身外身边的这些东西啊，每一个都升级了。比如说房子啊越来越大，然后呢车子呢就用的就是越来越好啊。但是呢我们自己越来越差呀啊，就一年不如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啊，心身各方面都在这个在这个衰败啊。一年不如一年，然后呢我们的比如说价值观啊，然后就等等等等啊，比如说你身边的拥有的东西多了以后呢，麻木不仁啊，然后也不觉得这些来之不易啊，然后也就完全就忘了用这些东西去帮助人啊。那么在这样子的一大堆的物质里面呢啊，就把自己包裹起来了啊，然后呢真正的核心啊就失去了。所以呢你看古人啊，很多人他用的东西，他吃的，他穿的，用的啊那可能就是没有我们的就1%或者是1/1000啊都不到啊。但是呢他内在的啊，他自己真正的啊，他自己拥有的东西呢啊，就是比我们的有可能是100倍，有可能是1000倍，有可能是10000倍。啊，他把自己提升了，他没有更多的去关注啊，就怎么去提升身外的东西，他管住要提升自己啊，自己。所以，我们身边的东西全部都是这个生机了啊，只要我自己没有生机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一大堆的这个物质啊，物质当中。把这些物质，所有各种各样的物质来包括我自己啊，包裹起来啊，但最后呢，还是就最终的时候就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这些，尤其是这些身外的东西呢啊，它就是一个变化无常的，变化无常的，哎，所以这个人，这是一个价值观啊，或者是一个人质上的一个问题啊。佛经呢，它就是。告诉我们，首先你要学佛的话，第一步啊，你必须要认识到你自己的这一次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啊宝贵啊宝贵，哎，这叫做人生难得啊。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佛教徒啊，那么在这个后面啊，这后面呢，它有一系列的这个修心啊，非常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啊，这个如果大家啊感兴趣啊，学这个修心啊，对这个方面实修啊方面感兴趣的话呢，那么有一本啊书啊，就叫做《大圆满的潜心》啊，《大圆满的潜心》啊。那么这个我们在百度啊，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得到。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有每一个啊这个。修心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入细致的一个这样子的思考的方式啊，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叫做人生难得啊。然后如果再深入的话，我们刚刚讲了啊，其实我们平时讲的佛的智慧啊，佛陀不就是 有丁尖的这个智慧的人嘛，那么他的智慧在哪里呢？他的智慧啊，实际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心里面啊，内心深处啊，这个智慧就叫做佛心啊，这个智慧叫佛心。那么这个我们什么时候挖掘啊？中国的禅宗啊，不就讲明心见性啊？禅宗不就讲明心见性吗？禅宗不就讲这个开悟吗？证悟啊，当我们证悟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这个佛的智慧啊，已经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已经有成千上万年都在这儿，这是我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哎，所以佛啊，学佛实际上就是挖掘，挖掘我们自己的啊，这个内在的一些啊，一些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啊，价值的东西，这特别有意思的啊。所以我们说佛啊，这个佛学它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宗教或者是一个文化啊，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就是我们因为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如果你把全部啊，就是也依靠外力，比如说上帝也好，什么也好啊，那么这个有可能你这一辈子当中，你都可能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啊，还有你就是这一生当中，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造物主在哪里，这是传说而已，传说而已。你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你自己非常崇拜的，非常啊。这个心非常行的啊，这个东西你有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在哪里啊，这都有可能。但是啊，但是这个你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佛性在哪里啊，你有可能短期之内就发现啊佛性在哪里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然后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修心啊，是所有的这些修法，它是靠自己的，然后呢都是跟自己的内在啊有关系。所以我们的内心当中啊发生了任何的这个变化啊，这个我们自己是非常清楚的。哎，所以你在佛，在这个学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任何的这个收获啊，任何的收获你自己是清清楚楚的，心里面是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是非常啊有意义。所以呢大家啊，我们觉得这个思想啊，这个思想，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就是大家都找不到这个生存的这个意义啊，迷茫、空心病啊。那么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个人生啊有多么的宝贵啊。生命有多么的意义啊，他告诉我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啊现代人啊，不管啊你是学佛的啊，或者是不学佛的啊，不管是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信仰啊都是一样，生命都是有价值。比如说你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的信仰啊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呢你也可以啊可以帮助人啊。啊，你也可以做，你也可以秀这个慈悲心呢、啊，啊，然后你有了慈悲心以后呢，你可以把这个慈悲心传递给身边的人呢，然后呢，这些身边的人就是因为你的慈悲心呢、啊，啊，这身边的人啊，大家都会感到幸福呀、快乐，那这不就是人生的价值啊？不就是出来了吗？啊，生命的意义不就是出来了吗？所以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是在我们修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讲了出离心，出和离是什么啊？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有这么宝贵，这么价啊，这么有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需要到外面去创造啊自己的价值啊，社会价值啊。我们可能是不太在乎就内在啊的这个创造价值啊，这个可能就可能忽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我们啊需要创造的什么价值呢？那可能就不外乎啊就是名 礼啊，就是这些了啊。那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啊一个这样子的宝贵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这个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挖掘的、可以开发的非常有非常有意义的东西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我们可能啊我们的这些很多事情呢，可能转向啊向内啊发展啊，不是向外啊发展，可能是向内发展，嗯，但向内发展啊，这个就是啊不代表不等于啊我们不去创造啊其他的价值啊，但是呢可能是更多的啊更多的去考虑啊自己的啊这个提升，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们啊我有什么，我吃什么，我用什么不重要，我是什么啊，这个才是重要，可能认识到啊，这样子以后呢我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就涉及到啊提升自己啊，提升自己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可能是这个出力的意思，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也就开始就啊一开始从源头上啊我们的这个可能是理想啊追求可能就是啊往另外一个方向啊发展啊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然后我们的这个追求啊一直都是往外啊这个命和力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命和力啊它本身就是不靠谱的啊，它是非常的不靠谱，这个它这个不确定性啊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啊把这个作为一个我们的精神支柱啊，然后呢它就是作为一个我们的终点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它一定会让我们失望啊，一定会失望，绝对会的啊。那么这样子呢，它让我们失望了以后呢，那我还有其他的追求没有啊，我就追求这个现在让我失望啊，那就不就人啊不就这个崩溃了吗？啊，所以就人啊可以追求这些物质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更多的需要有更高的追求啊。这样子以后呢，人在这个双方向的双面的一个发展啊，内在的和外在的啊，那么这是最好的。如果两个不行啊，那内在的发展啊。才是真正是自身的发展啊，这才是最有意义的。那么这个理论上我们首先要理论上动啊，然后呢认知上的一个改变啊转变啊，然后同时呢这个后面就是有一些修法啊，要不断的去传习啊，不断的去传习。为什么要传习呢？这个因为理论上我们明白了，但是呢在命和力啊这样子的这个前面啊，理论很多时候是站不住脚啊，站不住脚。因为我们普通人呢就是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对的啊，但是呢在我们的欲望的这个驱动下啊，我们会去做这些事情啊，明明知道这个不能去做，但我们会去做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理论啊，跟这个欲望啊的这个啊两个的力量啊，对我们来讲啊是啊这个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明明知道不能这么做，但是就去这么做啊，是这个原因。那么佛经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你知道了这个理论还不够啊，还不够。这个理论你必须要得反复的去传习啊，反复传习了以后呢，然后这个理论啊就是变成了啊，就变成了你自己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价值观的一部分啊，价值观的一部分以后呢啊，你就可以这个理论就起到作用啊，所以就是反复的去修啊，这是这个四个加薪啊里面的第一个加薪，就叫做人生难得。然后呢我们现在啊用的这些经文啊全部都是汉传佛教的经文啊，我现在用的都是汉传佛教的经文啊，但是 这些内容呢，藏传佛教里面也是有两个不同的语言，两个不同的语言，完全是一样的内容啊，一样的内容。那么藏传佛教呢，啊，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修法。那汉传佛教也修啊，这个是佛经的内容，肯定要修的啊，要修的，但不叫这个私家行啊，私家行这种私家行啊，什么无家行这些。都是一些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些说法，一些名词，一些词汇啊。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内容都是藏传汉传啊，它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用的都是汉传佛教的这个经文。然后呢，藏传佛教里面啊，我刚才讲的那本书啊，大圆满的前行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比如说这几句话啊，犹如梦鬼至父母空啊，他把这几个字都变成了以征讨的这个修心的一个方法啊，内容就这么几个字啊，他把这几个字啊就变成了一个思维的模式啊，一个模式化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啊，然后这个就是变成了一种修法啊，这就叫做实家心。第一个，哎，就是这样子了。下面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啊介绍一下这个无常啊，四家心里面的第二个啊，第二个呢就叫做这个无常啊，就叫做无常。其实这个无常啊，刚才就已经讲过了啊，前面这句话里面的最后几句话啊。实际上就是无常，你看他讲人名不听过于山水啊，近日虽存名以难报啊，这就叫做无常啊，因为我们人不断的啊，天天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发生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意外啊，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么这个意外啊，在这个意外面前啊，那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非常的渺小。所以呢，你今天在，明天在不在啊？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啊，都不好说。然后今年在，那明年啊，那也不好说啊，不好说。所以，比如说像地震啊。啊，像这个泥石流啊，啊，地水风火的这些一些意外的灾难啊，什么时候发现谁都不知道啊，谁都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人的这个生命是很脆弱的，说没啊就没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无常啊，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终点啊，思考的一个方法，特别重要。那么现在我们啊用的这句话啊是来自于华严经啊，华严经。那么这个华严经啊是大乘佛教的一个佛经，这个在这个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它的地位啊是相当的高啊。那么这个里面呢，首先就讲了善有一切皆无常，善有有，这什么意思呢？三有啊，佛经里面讲三有是什么呢？啊，一个是这个色界有余界，色界无色界，有些时候就叫做善界，界限的这个界啊，善界善有啊，实际上它讲的是轮回啊，轮回的意思啊。善有就是三种轮回的层次啊，三种轮回的层次是什么呢？余界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和我们内在的人啊，动物是有心有色啊，就是说看得见摸得着啊，我们相互之间大家都看得到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构造的这个物质。是我们的眼睛啊，在可见光的这个范围当中是能够看得到的一个这样子，所以叫做余界，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啊，然后色界啊，在我们的这个上面呢， 还有一层啊，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他们的欲望没有那么强，心是非常的平静的啊，心是非常非常的平静的。然后呢，他们的身体呀，他这构造他们的身体的这个物质啊，跟我们这身体的这个不一样，这个物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呢，虽然这个是也是普通人，但是呢，他们的那个身体的构造也不一样啊。然后呢，他的心也就没有像我们那么的复杂啊，非常的平静。他一生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个禅定的基本上就在这个禅定的这个状态当中，他也没有那么太多的明显的痛苦啊。他的这个身体呢，也不会有像我们这样子的生老病死这样子太多的这个变化啊，变化是比较不太明显啊，不太明显。但是他最终呢也会死亡啊，这是另外一个世界。那还有更加的细微的一个世界，这叫做物色界。物色界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啊，就像我们今天呢、科技发现的这个暗物质和暗能量一样，他们的这个身体构造这个身体的这个物质呢，它虽然是一种物质啊，但是呢看不见的。但是呢，它也是一种物质，也是一种生命啊，生命体，生命的个体啊。那么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啊，那就叫做物色界啊。那么这三个啊，这个世界就像平行世界一样啊，它们都是同时存在，但是呢，空间是不一样的啊，或者是说这个维度是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存在的。那这三个在佛经里面就叫做，有些时候就叫三结啊，结线的这个结啊，有些时候呢就叫做三由啊，反正他讲的就是轮回，整个轮回。说三由一切皆无常啊，那全部都是无常，在无常当中，在变化无常的，没有一个是永恒不变的，哎，永恒不变。然后对我们的这个世界来讲，如果我们的一切的这个追求啊，所有的追求，然后呢，我们的所有的希望、期望啊，都放在这个外面的，不管是一个人啊、亲人啊，或者是金钱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啊，把它就当作我的唯一啊。他就当作我的全部啊，他就当作我的唯一的这个追求。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绝对会啊，就是有生之年啊，那他们让我们一定会失望的啊。为什么？他也不是故意，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变化无常，这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律，谁也没有办法让他不变啊。谁也没有办法让它不变，它一定会变的。它的变啊，就是必然的啊，必然的啊。它的变就是它的自然的规律，所以它一定会变啊。不要以为外面的某一个东西是永远都是这样，永远都是非常的可靠的啊啊。这个世界里面几乎是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啊，我们把所有的期望啊，就放在这些外面的东西啊，这样的时候呢，名啊、利啊啊，那么这些东西是有可能是一夜之间啊就不存在了。那么一夜之间不存在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啊，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啊，我用什么，我吃什么，我穿什么啊，就这个方面，我从来都没有把终点放在我是什么这个上面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我根本就没有提升我自己啊，我就提升了这些，就是用一辈子的全部的精力去这个圣迹，就外面的这些东西。那么外面的东西呢，现在啊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啊，没有了以后呢，那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啊，大家不知道。如果这些东西呢，就是的、啊、有，如果这些东西啊 几时是真的能够生机了啊？那也就是这样子啊，那也就不过如此啊。那这时候呢，人啊，就在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啊，应该去追求什么，所以就心里面呢啊，没有精神的支柱啊，然后就是空心兵，也就从这个当中啊产生的。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啊没有足够的这个力竭啊，没有思想准备，那这样子的话，一旦啊我们的命啊力啊还有就是情人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呢？啊，后面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了，这个痛苦是非常非常的啊，这个对我们的打击是很大很大的。几乎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啊，没有办法接受，就像入箭入神啊，就是射中了箭啊一样的这个痛苦。这个痛苦呢，就是实燃呢，这个痛苦就是像燃烧的火一样，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心啊都会焚烧掉。所以我们的痛苦呢啊，就是来自于这样子的方面啊。那这种痛苦啊，这跟这个归啊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之前过度的去相信啊我的命和力啊，或者是某一个人过度的去相信，过度的去依赖啊。现在这个东西变了啊，变了，没有了。啊，然后我的心啊就是放不开啊，还要去抓这个东西啊，我的心就是紧紧的要去抓住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不让我去抓啊，它变了，这个一个客观的事实和我自己的主观之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它要变啊，我不想让它变啊，那痛苦就在这个当中产生了啊，这个痛苦就在这个当中产生。如果你早知道啊它会变，然后你有足够的这个心理思想准备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就是佛教讲的放下，就是这个意思。它要变的时候呢啊，我知道它要变啊，我就一个很平常的心让它去变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痛苦啊，它给我带来的痛苦呢啊，就是很小很小啊，也许没有什么痛苦啊，有痛苦啊，那也就是这个痛苦的这个程度就没有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大。但是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愚蠢啊，迷茫啊，然后就把这些名啊利这些东西看得特别的重啊，从来都没有去考虑我是什么，从来都是考虑我拥有什么啊，这样子以后呢，拥有的东西呢，那随时都会变化的啊，所以这个变了以后呢，那我根本就是从来都没有去提升我自己，所以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呢啊，就像如箭入身一样啊，这个是很难忍的啊。如果这个熬不过去的话，那么就很多人呢啊，就在就是面对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啊，那就啊就完全就摧毁了啊。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家庭教育啊，需要家庭教育，就为了解决这样子的问题，需要家庭教育。那然后呢，老年人啊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也有这样子的痛苦，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这个安宁疗护啊，安宁疗护或者是临终关怀啊，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跟我们的信仰啊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需求啊。这是不是有信仰的人才需要呢？啊，是不是没有信仰你就唯物论就不需要？那不是呀，唯物论那些生老病死都有啊，那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也很痛苦呀，唯物论者也希望没有这些痛苦呀。啊，没有一个人说是我是唯物论者，所以我这些痛苦我是心甘情愿，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呢，在这些面前啊，我们就不要去谈啊 这个这些意识心态的问题，这是我们人类啊最基本的这个需求，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解决，就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就可以了啊，反正你没有痛苦就可以啊，目的就是这个啊，什么样的手段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啊，这是最重要了，这是最重要啊。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这种准备的话，那这个痛苦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厉害啊。然后后面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啊，大家必须要知道啊，当我们在这个世俗啊，在世俗上啊遇到了非常大的这个啊这个挫败啊，然后呢几乎是没有希望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知道有一个最后的希望啊，在那儿等着你啊，有一个最后的希望等着你，就是几乎就是你的整个的世界啊变成了这个黑暗的时候呢，就这么一丝光啊，在这个黑暗的源头啊等着你啊，这是什么呢？眼里有为求佛法啊，眼里就是说。当你明白了这些啊命啊利啊所有的东西啊都是靠不住啊，全部都是啊如幻如梦，说变就变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然后你是不是这个时候就一切就完了，一切就来不及了呢？不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光啊啊，在这个黑暗当中有一个光啊在等着你啊啊，这是什么？这就是黑暗的尽头有一丝光，那就是佛法啊，就是佛法。有为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呢？有为，佛经里面讲的这个有为的意思是有因有缘啊，因缘和合下产生的任何一个东西啊，就叫做有为。有为，有为和无为啊，无为这个佛经也用，道家啊也用啊，道家也用。有为是什么呢？又所为啊，又作为啊，就是说有因有缘就变成一个这样。比如说我们的命，我们的利啊，这都是因为就某种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产物。那么这个叫做有为啊。那么我们之前呢，我们对命、对利、对某一个人是极度的去相信啊。然后呢一切都是啊就是依赖他啊，那现在他突然间变化啊，巨大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才开始厌倦这些东西啊，开始厌倦这个时间的啊这个名啊，时间的利啊，还有就是人，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厌倦啊。那厌倦的时候呢，如果做不好啊，搞不好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啊，就是走到这个极端的路啊，这都有可能了啊。虽然就这么一丝光在那儿，永远都在那儿，但你可能有可能啊，还够不着啊，就在这个中间啊，就有可能就选一个非常不好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路啊，这也是有可能了，这也是有可能，但是。每一个人一定要知道，如果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还没有绝望啊，还不需要绝望啊，有希望，还有希望，还有希望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真正的开始知道之前的这种认知是不对的，错了，看错这个世界了啊，所以我得啊去求佛的智慧啊。当时佛陀在的时候啊，他的这些身边的这些弟子当中，很多很多人啊，都是这样子的人啊。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就是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混不下去了啊，混不下去了以后呢，就最后就投靠啊，投靠佛，哎，日子混不下去，走投无路了啊，然后就是吧？说一句这个不好听的话是这样，但是啊。这没关系啊，这也是一种选择啊，这是一种选择啊。所以呢，你发现这个问题考不住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再选择另外一个，这很正常啊，这很正常。 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明明知道这个问题不对了啊，还要往前走，那这不就是很愚昧吗？啊，这就很愚昧。这个时候当下就转头啊，调头啊，那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选择啊，一个选择，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管你说他是走投无路，你是说他是混不下去，你不管你怎么形容都没关系啊。他自己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求佛法。这就是一个广大之人啊，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样子非常迷茫的时候啊，这个世俗的这些名和利几乎就把他啊，就是压垮的时候啊，就是之前呢，一生当中就觉得是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些东西，或者是非常靠谱的东西，一下子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很迷茫啊，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选择佛法，那这就说明是一个广大之人啊，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啊。没有智慧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啊，那就会危险的啊。那就会危险。我们全世界每年100多万人去自杀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原因啊，很多这样子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才知道啊，这个世俗的这些很多东西是靠不住啊，原来它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才醒过来了啊，醒过来。那醒过来是不是已经是？就完了，已经就来不及了呢？他说不是啊，不是这个。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一段时间结束了啊，还有新的这个选择啊，新的选择就重新开始了。有可能因为这个世俗的这个名和利给你啊上了一个特别好的一堂课啊，给你上了一个非常好的课啊，然后就强制性的让你从这个当中啊醒过来啊，醒过来，这不一定是个坏事啊。我们也可以这么考虑，这不一定是个坏事啊。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开始啊，完全是有可能了，完全是有可能。所以就不要看啊，世俗的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这样子，这是你自己之前啊，就是。说我们愚昧也好，说我们无知也好啊，说我们什么也好，说我们单纯也好啊，说我们天真也好，反正就是我们就有这么一个不切合实际的一个这样子的期望啊，就是把它实施的啊，就是抓住啊，就希望它不要去变啊。但是这个希望它是不符合事实的啊，不符合事实，它一定会变。啊，那么这就是这样子导致的。那现在啊，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世俗的任何东西它本身就是这样，这就是它的自然的规律啊。那我们佛家和道家大家都用的一句话就是顺其自然。好，那我现在顺其自然，它要变啊，我就让它变啊，我就让它变，我就让它的这个变化而走啊，随他去啊，他变啊，那我现在不要求他不变啊，我不去抓他啊，他变，我知道他要变啊，那我现在从这个当中呢，学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哎，这就是佛的智慧啊，佛的智慧，他给我上了一个特别好的一堂课啊，之前有可能啊，父母、朋友啊，或者是这个善知识。有可能给我们传递一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因为我没有亲身的这个经历，所以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啊当一回事啊。那现在就是我亲身体会的时候，那这感觉就不一样。我现在知道这个时间的命是什么，利是什么，我知道了啊。那知道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应该去追求更高的啊，更有意思的东西，哎。这个时候呢，广大之人啊，取炎帝啊，这个炎就是火焰的焰啊， 他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烦恼可以把焚烧啊，这样子的敌就是菩萨的第三敌。菩萨有第一、第二、第三啊，到十，一共有十敌，十敌啊，其中的第三敌。第三敌就不一定啊，这个实际上你就是反正就是放下啊，这个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开始追求另外一个啊，另外你开始走另外一条路啊，那么。就这意思，广大之人，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就是他就到了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啊，能够选择更好的路啊。没有智慧的人，就因为这个，因为遇到这样子的打击啊，然后就是击垮了啊，然后就走这个极端的路，哎，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的第啊，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个十家心里面的第二个功课啊，第二个功课就叫做无常，就叫做无常。我们必须要知道世事无常啊，好的东西啊，当下你得要珍惜啊，相守啊，不要以为啊永远都存在啊，不要以为永远都它一定会过去的啊，然后呢？不喜欢的东西也是一样啊，当下啊是啊是很啊这个很大的打击啊，但它也一定会过去，因为它也是变化，所以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没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当然这个理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但是理论知道是刚才讲了也没有用的，所以要传习。啊，反复的去思考，反复的去思，怎么个穿西法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这个里面呢，他讲的非常清楚了。我们怎么去啊？这个思考啊，这个思考的方式呢啊，非常的具体的啊，规范的这个思考的方式都是有的啊，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然后啊，下面啊。我们就是将这个更具体的啊，更具体的是什么呢？更具体的是守名的无常啊。我们前面讲的呢，这个无常呢是一个整体的啊，比如说这个世间的世俗的名利等等等等一切啊，它是一个整体的什么整体的角度讲。那现在就是具体的说我们自己的守名啊。也是无常啊，也是无常，生命无常。那生命无常它是三个方面啊，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叫三个根本啊，三个根本，根本的逻辑，就是说三个根本的逻辑啊，三个根本，九个理由，三个决定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很早以前的一个啊。传统啊，不是现在，这不是我们现在取的这个名字啊，它传统上就这么叫，传统上就这么叫。三个根本啊，根本的逻辑啊，然后就是这个九个啊理由，为什么生命无常啊，九个理由。然后呢，那既然这个生命是无常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啊？应该做什么？所以后面呢？就讲这个三个决定啊，我从现在起要下定决心啊，我要做啊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就这意思，三个决定，三个决定。那好，后面啊，我们看这个三个根本的逻辑是什么？三个根本的逻辑啊，首先第一个，所有的人啊，终究必死啊，最后任何一个人啊。任何一个生命啊，它最后都会死的。生命的死亡率是100%啊，100%，100%。所以就是任何一个人啊，他不会啊，没有一个人啊，一个都不例外，每个都不例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非常清楚的。这第一个啊，根本的逻辑。第二个根本的逻辑呢啊。这个我们平时也知道啊，但是呢不怎么去想啊，死因啊，死亡的原因啊，这就不确定了啊，有各种各样的都有啊，各种各样都有。 任何事物啊，均可成为啊死亡的这个因素啊，这个都可以。比如说，我们为了健康，为了长寿，为了不死啊，去吃药啊，最后就药啊变成了啊，然后死亡的因素啊。那念这个都变成了死亡的因素，那其他任何东西啊啊，包括这个喝的水啊，吃的饭呐 啊穿的衣服呀。啊，主的房子也就更加有可能了，所以呢，这些都是啊，可以变成这个死亡的因素。哎，平时啊，平时我们比较忌讳啊，就不想去谈这个死亡的事情啊。然后呢，也就有些人呢，甚至有些人呢，就觉得啊，谈这个死亡就不吉利啊，不吉利。所以呢，就比较忌讳啊，但是。人的这个死亡跟人的诞生是完全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死亡它也没有什么啊，它也没有什么可以忌讳的。所以呢，这些东西是人的生命的自然的规律啊，一定要坦然的面对啊，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啊平常的心去面对啊，一定要去谈论研究。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比如说心理学上也讲啊，我们平时特别担心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啊，70%实际上都是不会发生的，不发生的啊，是我自己想多了，也根本就不会发生啊。但是唯一一个啊，这死亡啊，那它是一定会啊，它是一定会发生。反而我就啊，就更就更不想谈啊。一定会出现的这个一定要面临的这些东西呢，我反而就不想谈啊啊，不想面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啊一个逃避啊现实啊这样子的心态啊，这个心态啊是不健康的啊，会有负面的这个作用啊。所以呢，作为一个人啊啊，一定要去谈论。啊，谈论死亡，研究死亡啊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有什么用呢？有用，一定有用的。到时候我们去面对的时候呢，啊，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忌讳是没有用啊，有什么好忌讳的呀？所以我们逃避是谁能够逃避生老病死呀？就根本就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啊，西方。有死亡学啊，死亡学，但是呢，历史不是很久，只有100年左右的时间啊，历史，但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死亡学啊。那佛教里面呢有死亡学啊，历史是2500多年啊。然后呢，密宗里面呢有更具体的这个死亡学啊，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如果你去深入的去了解啊这个生命或者死亡的时候呢。然后啊，你对这个死亡的这个恐惧啊，反而就消失了啊，因为我们对死亡的这个啊恐惧，都是来自于不了解啊，不了解它。我们没有一个人特别了解这个死亡。然后呢，自古以来，所有的这些宗教，所有的这些哲学，他们都去解释啊。解释这个死亡，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得通啊，越说啊就是越恐怖啊，越说越恐怖。所以呢，最后导致啊，我们大家都不敢念，说都不敢说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啊，这个是必须要接受的啊，必须要接受的。所以呢，这个必须要去谈论啊，这个很重要的，四因不定啊。第三个呢，那如果这个死亡到来的时候，那是有什么是最有用呢？啊，面对它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死亡的时候，除了善法，除了行善啊，善，当然善有很多不同的啊，不同的理解啊，不同的理解，比如说你行善啊，心里面有慈悲心啊，也是善啊。当然了，这个是最好的善啊，也是善。善就不一定我们念经啊，念经当然也是善啊，念佛念阿弥陀佛， 这些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个想法啊。那么平时我们比如说做一个好人啊，做一些这个有利的事情啊，那么比如说做教育啊，然后就是做这个家庭教育啊，解决一些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问题啊，恩宁疗护，然后呢就是帮助老人，那这些当然肯定是非常好的和非常好的善法呀啊，这些我们最后啊走的时候对我们是最有用的啊，我完全能够带走的啊，能够带走的就是这些啊，其余的啊，其余的我就花了一生的这个时间去创造的啊，名利啊，这些东西呢，就在这个死亡的面前啊，它一分不值啊，没有任何的意思啊，不就是说那个乔布斯啊，苹果公司的老总乔布斯，他的自传里面，他也不是写了吗？他是佛教徒啊，他也写了，他说在这个死亡的面前啊，死亡的面前，任何一个他的啊这个利益和这个孙啊都不是什么事情啊，他平时他在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呢，他遇到一些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他说他也去思考一些死亡的问题啊，那么对这些东西来讲，在死亡的面前啊，根本就不是什么事情啊，就像他说的一样啊，在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唯一这个有用的有帮助的啊，就是善法，除了善法以外啊，没有任何用，平时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一点都不重要哎，那这三个叫做三个根本的逻辑啊，根本的逻辑，然后这后面呢，每一个根本逻辑啊，有三个理由，一共就是九个理由了啊，每一个根本的逻辑就有三个理由，比如说重就必死，死亡的这个啊，死亡率是100%，这为什么呢啊，后面就讲九个理由，重就必死啊，重就必死，这个应该是第一啊，重就必死，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自古中外无一不死，哎，这个大家都非常清楚的，没有一个从人类历史到现在啊，就是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人或者没有一个动物或者没有一个生物啊是不死的啊，没有一个是不死，大家都是一样啊，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啊，这是一个原因啊，比如说。如果这个放在这个逻辑学里面啊，那么这就是叫做大前提啊，大前提重古今中外无一不死啊，这是大前提。小前提呢，那我也这是一个生命啊，那我也一定会死啊，这个就叫做结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啊。第二就是肾为无常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啊，它就是一直都在变化啊，而且它在这个每天啊都在这个衰竭啊衰老，那么这样子就不断的这样衰老，那有一天它一定会撑不住了啊，撑不住了，那所以就是这个啊，人一定会死的，这是第二。第三个，不仅是这个身体啊，我们的寿命它本身啊，它本身每秒啊每秒都在减少啊，每秒都在减少。那么我们不是说人生不就是3万天吗？啊，3万天，那三万天，那每天24小时啊，那每个小时60分啊，每分60秒，那每一秒都在减少啊。那减少以后呢，终究啊，这三万天啊，有一天会全部啊，会用完啊，这是理由，所以呢这个人最后一定会死，但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啊理由啊来讲啊，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啊，它只是它每个啊这个基本的逻辑，它后面就放了三个 理由来说明。第二个呢啊，就是四因不定啊，四因不定。那么这就是说，人的寿命本来这个长短啊是不一样的啊，不要以为每个人的寿命都是一样的。人如果可以活到啊头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啊120啊100稍微多一点，这个都有可能啊。但是呢，因为人的寿命本身不一样，用佛教的角度讲，为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业力不一样啊，业力不一样。比如说曾经啊杀过神啊杀神的人啊，他自然就是短命啊，短命。所以呢，那这个比如说杀生的人啊，不仅是这一生啊，不是说这一生杀生的人，一般啊这个因果是不是同时，不会同时发生啊，因在前果在后。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我们感觉到的，我们面对的这些都是来自于上一世的啊，前一世的。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地方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粮食啊，现在吃的粮食那就是去年啊种的啊，不是我现在种的现在就吃啊，不是这样子，这叫做因果的这个规律。所以呢，上辈子啊，上一世啊杀生的人，那么这一生当中呢就是短命啊，有可能就是啊胎儿的时候或者是婴儿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就人就啊不在了，那都有可能。然后呢，有些人就是长寿啊，他就是因为做他上一世做善事啊，那么他有可能他久了很多的生命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啊，他就长命啊，他长命。所以这个人的寿命本来就是长短本来就不一定的，所以不要以为都是一样的长啊，不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肉体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的啊，脆弱的，肉体本来就是非常的这个脆弱啊。如果是没有任何的外力啊，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它也就自然的就啊往这个衰啊，让衰竭，往这个衰老的方面发展啊。如果有外力的这个参与啊，那就更加的就快。所以呢，肉身本身就是很脆弱的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四因众多啊，死亡的原因导致人的这个死亡的原因，那就太多太多太多了。身边的任何一个东西啊，都可以成为人的这个死亡的因素。这就是完全就不能排除任何一个东西，它不是这个死因啊，都是死因。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就是太多了啊，太多了。我们每天都在活在一个就是身边充满了这个死亡的因素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里啊，这样子的世界里。这个这样子的世界里能够活到现在都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啊，很不错了。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啊，随时都有可能哎。所以呢，这个死因众多，这个平时要去思考啊。我们不要以为就是这么去思考的时候不吉利，其实是这个没有任何不吉利的。以前的这些修行人啊，以前的修行人，他每天晚上啊，这个是我们的书里面有讲啊，比如说每天晚上吃完饭了以后呢，他把碗扣在上面啊，为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明天啊有可能啊就起不来了啊，明天我有可能就没有机会去用这个碗啊。来吃早餐啊，就这意思啊，给碗就扣在这个上面啊。那不一定他第二天他有可能用这个碗，但是呢，这时时刻刻告诉自己死亡啊，就是离我很近很近啊，不要以为他离我很远啊。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当我们去出差的时候啊，住酒店啊，或者住什么地方，离开的时候呢，每次都告诉我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到这个地方啊，我有生之年可能不会再来了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啊。还有就是我们见人的时候啊，见朋友啊，见什么人的时候呢啊，也得要离开的时候一定要告诉自己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啊。 那这个我们普通的人就觉得这个很不吉利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想啊？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或者是我们对这个死亡的接纳啊啊，还有就是对死亡的到时候的这些转化啊，是非常非常的有用的啊，非常有用的。所以时时刻刻啊，告诉自己啊，这个死亡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的。哎，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就知道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常态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在这样子的，越去思考死亡的时候啊，对死亡的这个恐怖啊，对死亡的恐惧就会越小啊。我们越觉得啊，这个不吉利啊，不吉利，越忌讳啊，越不探讨，越不去思考啊，然后对死亡的这个恐惧啊就越大啊，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一种修心的一种方法啊，我们这叫做拥抱啊，拥抱死亡，接纳死亡，接纳了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生命的常态，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可怕。所以从此以后呢，我们也不会不会恐惧啊，不会太害怕这个死亡啊。还有一个，当然了，后面就有更好的啊，对死亡的深刻的这个理解、认识啊。然后，不但是死亡，不但不是一个啊一个这个需要恐惧的，而且死亡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修心的机会，在这个时间段啊。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的难得的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时间啊，这个后面都会有的啊。所以呢，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很害怕。其实了解了以后呢，他们都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特别有价值的啊，也是很宝贵的啊。那你说死亡都是很宝贵，那什么东西不宝贵啊？啊，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吉利，其实是没有什么不吉利的啊。所以呢，生死一直都在这样子的循环啊。所以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老人啊，在安宁疗护的时候，对老人或者是对临终的这个患者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时候也有一个引导啊，这个叫做死亡的指南啊。死怎么死啊？难道死也得要指南吗？也得要讲吗？要啊，当然要啊。死的时候，我们人表面上觉得人死了，其实没有死啊，其实根本就没有死。所以可以这么讲，严格讲，人他永远都不会死的啊，他永远都不会死的，只是换一个啊，这不同的存在的啊形式，换了一个形式啊，不同存在的形式。这个中间有一个过渡期啊，这个过渡期，这个只要把这个过渡期把握好了以后呢，然后所有的啊这些命运啊都在自己可以掌控的啊，都在可以自己连死亡都可以自己掌控啊。所以呢，这就叫做以人啊为本。你是不是死亡的时候呢，我要去求，平时我不求，但是死亡的时候我是不是该求一求神啊，鬼啊，死亡的时候也求了也没有用的，他们也自己也会死的啊。哪个神不是呀？哪个鬼不是呀？他们也要死啊。他自己都没有脱离生死啊，你求他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个时候还不如把自己啊学好啊，修好啊，对，这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尤其是这个啊，就是做这个临终关怀的人啊，那这方面的常识是特别的重要啊，这个对这个老人是特别有帮助啊，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这到时候啊，我们自己就比如说在实际的啊操作当中，每个人都会体会到的，特别有意思啊。人的生命，人的死亡，其实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学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啊，很多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啊，都不解决我们自己的很多的问题啊。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很多外面的问题啊，但是呢，自己 就反而我们自己最后就成为盲点啊，盲点，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什么啊，我的生是什么，死是什么，怎么去面对啊，这些从来都不讲，从来都不学啊，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根本就不知道啊，自己就不知道我要面对什么啊，然后呢我是什么啊，这个是啊，实际上呢应该是首先我们了解我自己是什么啊，然后我再其次我再了解这个世界是什么啊，大自然是什么等等啊，顺序应该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四因不定啊，这个是大家可以去阅读啊，阅读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啊，这个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细节，或者是我们日常啊当中啊就是可以用的一些方法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就是说死亡的时候呢，除了善以外啊，其他的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啊。第一，它也有三个逻辑。第一，亲人啊，包括我们的父母儿女啊，亲人他有利吗？啊，他们当然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想帮助，但是呢，帮不了，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他不是不想帮，但是呢，他即便是特别想帮啊，但是没有办法，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哎，亲人无力啊，然后这一辈子当中啊，我们最啊最这个依赖的啊，不就是亲人吗？啊，生命当中我们最依赖的亲人，但是他啊，在这个时候也非常的无奈、无助啊，没有办法，亲人无力啊，然后金钱无力。啊，金钱无力啊。那么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如果有钱啊，可以住一些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这个病房啊。但是呢，死亡的时候，这个金钱啊也是没有用的，它也不能买我们的啊这个生命啊，也就是到这个时候呢，买了也是没有用的啊，没有什么尊严，金钱无力啊。然后呢？自身无力啊，自己的脸包括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时候呢，平时呢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啊给自己创造一些条件，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死亡啊，自己也没有办法，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哎，所以呢这些都是比如说用我们的身体啊，比如说我用我们的身体就是能不能让我啊就是死了以后呢啊，就过得好一点，那这个也是啊，没有这个能力，做不到，啊，所以呢，除了心善以外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呢，啊，那我现在明白这些道理以后呢，我当下，我此时此刻就要下三个决心，下定决心啊，我从现在开始，我从明天开始啊。既然我一定要面对这个死亡，然后而且我现在的拥有的所有东西对面对死亡没有任何的用啊，那既然如此，那么我现在下定决心，我得要准备一些有用的啊面对的方法。那是有用的面对方法是什么呢？刚才不就是说善心善啊？所以我第一个下定决心，我要心善啊，我要做好事啊。我一定要做好事，你做什么样的好事都可以啊，都可以，哎，就这个，比如说这个安宁了湖啊，临终关怀啊，帮助老人啊，然后做家庭教育啊，就是解决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啊，帮助家长啊，帮助孩子啊，那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心善啊，我一定要心善啊。第二啊，这个三个决定跟我们前面讲的三个基本的逻辑是相对应的啊。人既然啊一定要死啊，那么死的时候呢，只有善法才有用，其他都没有用。那么我一定要行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刚才讲了，四因是不确定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什么时候 都有可能死亡啊。那么这样子，那就我就不能拖延啊，不能拖延，我一定要不但是要行善，而且我要当下就要行善啊，这个不能拖延啊。拖了以后呢，我说明年后年，那明年后年谁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我当下就要，此时此刻我都要行善啊，决定当下行动啊，我开始现在就开始行动。然后呢，第三呢啊，刚才不就是说除了这个善法以外，其他都是没有用吗？啊，那么既然这样子，那我就决定啊，至心善不遭罪啊，我就是一定要啊，心善不遭罪。但这个我们不遭罪，在实际的行动当中不一定完全不能不遭罪，但是呢，我就尽量啊，尽量的啊，这个下定决心，我要心善不遭罪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去思考啊，思考死亡的结果啊，思考死亡的结果。我们前面的这种做法啊，就是一直都认为这个忌讳啊，不能谈，不能碰，不能说，这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那还不如我们去了解，了解了以后下定决心，哎，我现在就下三个决心。第一个我要行善，第二个我要当下去行动，第三个啊，我尽量的来多一点这个行善，少一些这个遭罪啊。那这才是我们去研究死亡或者是探讨啊死亡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当我自己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呢，我不就是有一些力量去面对吗？啊，那这就是对自己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三个决定，哎，是非常的这个有用的啊，特别有用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啊，简单说一个我们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整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里面的一个对死亡的、对生命的一个认识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法。那这是我们四个加薪里面的啊第二个。今天上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四加薪里面的第一个人生难得，第二个这个死亡无常，就这两个。这两个了解了以后呢，就基本上我们知道，哎，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而且这个事情呢，该做的事情呢，不能拖延啊，不能拖太久啊。那么这个心善，我得要尽量的心善，不要这个当中呢不要有太多的造罪啊。如果善和不善两个都一起的话呢，那到时候谁的能力啊，谁的力量大啊，也就说不清楚。所以呢啊，就尽量的多做多心善啊，少造罪。那这两个啊，这两个加薪是加薪啊，它就起到一个这样子的作用。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啊，要成为一个修心人啊，要成为一个修心人，这样子的话呢，那就需要这些基础啊，这些基础呢，逐步的这个基础啊，这个扎实。这样子以后呢，一个修心人啊，他走上了这个修心这条路以后呢，他以后啊，一定会走到底。啊，他一定会走到底啊，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我们就这个基础啊，基础这个不扎实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去听一些高大上啊，高大上的这些法，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呢自己也没有，因为他没有这些基础呀啊，那就最后也就得不到什么东西，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我们不认为这个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就是佛法的问题啊。那最这样子以后呢，就彻底的就这个路不就彻底的断了吗？哎，所以那个如果是一个修行人啊，是一个佛教徒啊啊，那就这个四加薪是有这样子的作用。如果啊你不是一个佛教徒，根本就没有这些信仰，也没问题啊。但是人需要了解自己的生命啊，这就是一个最起码的啊，最起码的啊，这个需求，先了解一下我们。你可以不信佛，你也可以不信神，你什么都不信啊啊，什么都不信啊，但是你得去了解一下生命，这个没问题吧啊， 这总没问题的啊，去了解一下生命。那么了解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所有的都是客观事实，这个里面没有任何夸大其词这样子的意思啊，它就是非常客观的去分析啊，客观的去分析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啊，我们需要面对什么，死亡是什么，很客观的去啊这个去分析去阐述啊，这个也是对一个唯物论者啊来说，我觉得了解生命是很有帮助的啊。唯物论者他也有家庭呢 啊也有上有老下有小啊，那这些上有老下有小矛盾他也会要面对啊，那这个矛盾他也想解决啊啊，那想解决啊，那矛盾解决的时候呢，这些方法呢对他来讲啊也是有用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任何一个人来讲啊，这些都是非常啊这个基本的啊很基础的一些常识，我觉得都是有意义的啊。那么如果是啊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么就在这个背后呢有更多的知识啊，有更多的方法，大家自己去挖掘啊，自己去学习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这个期望啊，就放在一个永远都看不到的一个上帝也好，一个造物主也好啊，这些上面啊，你可以这么去信啊，但是呢，这里面有多大的可信度啊，永远都是一个问号啊，这个很难。当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佛教这样的这些，既不需要靠鬼，又不需要靠神，就靠自己的这种方法呢？你哪怕是在这个道路上啊，有这么一点点的进步啊，你自己是很清楚的，很清楚的，所以就是这么一点点点滴滴的这个进步啊，累积下来了以后呢，然后你就有进步了啊，你跟以前是不一样了，你对生命的这种认识啊，这种开放度啊，对生活的这种态度啊，为人处事。那么这就是有很大的进步啊，这进步是我自己检验，是我自己能够检验，是我自己能够体会到的，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好，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课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